下面把28回的后半段讲完啊。后半段是我们在看28回，宝钗、宝玉、黛玉在一个小儿女的这个纠缠里，这个整个事情无法了结的时候，忽然门口外面说有人找宝玉。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其实有过一回，里面讲到薛蟠曾经冒充是这个宝玉的爸爸，然后把他骗出去了。那骗出去以后，他们就说他过生日，所以家里有很多很好的瓜藕还有鱼啊，这些东西他们就要好好的乐一乐啊。我们就会觉得薛蟠是一个吃喝玩乐标准的纨绔子弟啊，就是他的身份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就是薛家他们是负责皇帝在外面采办业务的皇商。所以虽然薛蟠爸爸过世，可是他年纪很小，才10几岁，他也就接下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古代的那个社会当中，薛家其实有点像一种政商关系最好的那种企业家啊，那种商人。其实他也谈不到企业，他只是买办啊，就是帮皇家采购东西，所以势力非常非常大。那他们常常也会有一些最珍贵的这些东西在他们家里面。那薛蟠又是吃喝玩乐，完全是一个纨绔子弟。可是这个角色其实很有趣，就慢慢你会看下去，在《红楼梦》里面，薛蟠也会为了爱上一个女孩子香菱，然后打死人啊什么，然后丢下那个官司就不管，因为他从小被宠大的，所以他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他闹得天翻地覆，反正总有人替他管啊，没有什么事情不能了的。所以你说他真正坏到哪里去，大概也不是啊，就是有点被宠大的男孩子的那个感觉。那虽然是薛宝钗的哥哥，可是跟薛宝钗个性其实非常不一样，然后不学无术啊，所有的那个大字认识不了几个，每天请老师在家里做家教读书都没有用啊，所以你会觉得他很蛮好笑的一个人。可是作者大概并没有刻意说一定要嘲讽他，而是有一点对比。那个对比就是，薛蟠常常把人的关系变成很简单的一种占有，一种欲望。他觉得那个女孩很漂亮，他就要了啊，或者说他有一次看到柳湘莲，觉得柳湘莲很好看，他就要去追人家。他永远东西就是很简单的欲望。那对比出宝玉，常常就在情里面一直在纠缠。那也许我们会觉得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个性，就是你要宝玉去这么简单的去爱一个人，他大概也不要。他觉得情感本来就是复杂的，可是对薛蟠来讲，他觉得好麻烦，你们这些哪有这样谈恋爱的？那要的话就是几两银子就买来就好了。啊，其实这里面看到很不同的个性。那么刚好这一次我们看到薛蟠、冯子英加上他们带来的一个唱反串的一个男戏子，就是蒋玉菡，锦香院的一个妓女叫云儿，然后宝玉，那么这5个人就在一起吃酒玩酒令，那么发生的一件事。可是这个里面大概透露出清代一般的公子哥的生活啊。我们注意一下，不管冯子英、宝玉、薛蟠都没有超过20岁啊，都是10几岁的男孩，可是家里面家财万贯，都是大官之后啊，所以就约好说开一个家寡车去好好玩一玩、闹一闹，然后摆几个酒。可是跟我们现在也一样，有陪酒的，所以要找个男戏子、找一个妓女，两个人来陪酒。那所以这种风气大概也可以看到，好像自古以来也都有，也不是说哪一个时代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到这里面，作者也很客观的在描述，而描述里面说，人即使在这样的欢场、所谓的风月场所，宝玉还是有情的。宝玉还是希望这个人的游戏不是堕落到只是皮肉上的东西，而能够有一个比较高格调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看下去，特别会感觉到，其实跟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个人在任何的场所，他感觉到他的生命不是一个一味的往低级趣味去发展的那个状况。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薛蟠早已在那里酒后了，然后还有几个唱曲的小厮啊，就是唱戏的还有唱小旦的，就过去的大概跟我们现在一样，所谓演艺界人士吧啊，这种戏子 那过去可能比今天还要严重，其实常常就是被这些富贵人家包养的，就是他本身扮演了一个社会里面很低卑的角色，不只是他的艺术、他的唱腔身段多么美好，同时也是因为他的表演、他的漂亮，可能就会被包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清朝的这种习惯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几个唱小厮、唱小旦的，啊，唱小旦的蒋玉菡，所以蒋玉菡是一个男的，可是他是反串的，就像梅兰芳这个角色，他在舞台上是女性，啊，所以我们叫旦角。那么过去的戏班子里，要不然就全男性，要不然全女性，啊，就是像在贾家，他们有12个唱戏的，都是女孩子。那当然觉得不方便，说一个戏班有男有女住在大观园里面，也觉得很难管理，所以全部就是女性。那外面的戏班子有时候全部是男性，所以反串的角色就是由男性来扮演。所以我们知道，像民国初年所谓四大名旦，四个都是男的，啊，程砚秋啊、梅兰芳啊、荀慧生啊，这些人他们都是男的，反串在舞台上反串女性的这个角色。那所以这个蒋玉菡，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跟宝玉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关系啊，就是宝玉其实在性别上一直没有很确定他喜欢男性或喜欢女性。那也可以看到大概十几岁的男孩子本来在性别上就不是很明显，所以他只是一个喜欢一个人，那么跟性别好像无关。所以前面有过秦钟，对不对？有过袭人，那他有过男性的经验，有过女性的经验，现在他碰到了蒋玉菡，他又跟蒋玉菡发生了一些关系。那这个蒋玉菡非常的复杂，因为蒋玉菡到时候就他们两个碰到一起，然后就很喜欢彼此，有一点眉来眼去，然后就离席了。那离席就是去解手，那到了厕所以后彼此就有一点意思，然后就留那个汗巾子，汗巾子是古代绑那个裤子的裤带。那当然我们今天很少说见到一个人喜欢就把裤带换一换这样。那古代那个汗巾子因为很讲究，有时候是绣花的很漂亮的汗巾子，所以蒋玉菡就把汗巾子解下来就给宝玉，就说第一次见面匆促之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你，那就把这个给了。那你不要看它是一个裤带，说这个裤带是北静王所赠。好，又扯出一个北静王。北静王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一个最年轻的郡王，那么非常喜欢宝玉，常常叫宝玉到他家里去读书的。那现在就觉得，哎，这个宝玉怎么在家里，这个北静王在家里又包养了这个蒋玉菡。所以这是这个裤带是北静王给他的裤带，是茜香国的，说女王国的茜香罗，就最好的那个纱巾，所以绑了以后片身不生汗水的，所以就给了宝玉。然后说，那我没地方没东西绑裤子，那你要不要把你的裤带给我？所以宝玉就把他的裤带给了他。所以其实很好玩，我们就会发现说他们在传这些好像一种定情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讲那个恋物这个东西，有时候是玉啊，比较高贵的；有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裤带，就在那边传来传去。那宝玉那天喝醉了酒，回到家以后就糊里糊涂就睡着了。睡着以后，这个袭人就帮他宽衣解带，帮他换睡衣什么，就看到那个新的汗巾子，然后说你怎么把我给你的汗巾子给了别人。他才想起说他那天大概匆匆忙忙出门，他绑的是袭人的裤带，所以他就把袭人的裤带给了蒋玉菡。这样可以了解吗？那结果后来这个他绑着的这个北静王赠给蒋玉菡这裤带，后来他就给了袭人，说那我把这个裤带给你。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趣的后来的因缘，就是蒋玉菡后来其实娶到的就是袭人，就是这个贾家闹了半天，最后转来转去，袭人出了贾府以后嫁的人刚好就是贾玉菡，而他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在唱戏的时候他有一个名字叫奇观，他有个奇观这个名字，所以他不知道奇观就是他后来嫁的这个丈夫蒋玉菡。等到两个人新婚之夜裤带一解，发现两个裤带就是那个裤带，然后才认出来。所以这里面当然在讲一些缘分，就是在第五回里面已经暗示过，宝玉打开那个很多柜子里面讲说，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啊，就说公子就是宝玉，公子其实没有缘分，就是宝玉一直觉得袭人是他将来的妻子，结果谁知公子无缘，堪羡幽灵有福。幽灵就是演戏的人啊，过去叫演戏的人叫幽灵，所以袭人就嫁给了这个。所以中间错来错去的就错出这样，可是大概也透露出那个时候的青少年青少女之间大概有一部分的关系也蛮复杂的啊，就是我们常 觉得我们现在的小孩子的关系很复杂，可是古代也不见得那么简单。那当然像黛玉、宝钗他们一辈子出不了大观园的就罢了，可是在外头你看像那个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像这些唱戏的奇观，他们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们可能每天都会被有钱人家包去这一家养一养，那家养一养，其实他们的身份很复杂。所以过去为什么戏子的地位在社会一直不高，就是他们好像总是另外一种可以说高级的性产业者，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另外一种身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天他们在一起吃酒唱戏，什么为什么会有妓女在场，为什么会有奇观反串的这个戏子在场，因为本来就在就是在玩耍，而且很可能宝玉不在的话大概喝喝酒就闹起来就玩起来了，就是对薛蟠来讲他根本不在乎，就是他根本也把这样的欢场就当成是可以随便乱来的地方。可是因为宝玉在场，所以你觉得宝玉还有一个限制啊，那种家庭的教养或者他自己对情的一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有一个教养。好，我们在这里看到有蒋玉菡，有锦香院的妓女云儿，大家都见过了，介绍过，然后就吃茶，然后宝玉就拿起茶杯问这个冯子英，因为冯子英上一次就不肯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饭，说家里有一个大事情，也不知道信还不信，所以大家就很紧张，觉得人家家里有这种事情的话你就赶快放他回去吧，就不要再留他。那冯子英就讲隔几天我会请一席还东道，那么请大家再来吃饭，那个时候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就宝玉就很挂念，就是问他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说我一直在悬念，所以今天一闻呼唤立刻就到了。那冯子英就笑着说，你们姑表弟兄啊都特别心实，就特别老实，我其实是骗你们的，随便讲一讲笑话啊、为了要脱身啊，就是那天说比如说你碰到一个朋友约你看电影，你就说哎呀我真的有事，家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改天再跟你讲。那结果这个朋友很老实，就隔几天还问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冯子英就讲说根本没事，只是想约你们来玩而已，所以这个事情就过了。所以他们就在一起就决定啊，今天可以好好玩一玩。那薛蟠三杯下肚啊，喝了三杯酒不觉忘了情，就拉着云儿的手啊，就拉着那个妓女的手啊，你看他就闹起来了。就薛蟠一定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当然我觉得今天其实这种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社会里面大概也不少见啊，就是说有时候只是因为你可能你自己的教养你的身份你不太容易碰到这个场所，那偶然如果碰到你会吓一跳，就是说到处都是啊，到处都是那个哪咖师一来，然后陪酒的就来了，然后陪酒就抓着你的手啊，有时候你真的会吓一大跳，完全不会应付的人在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没有想到说这个东西其实蛮普遍啊，就在各行各业里面这么普遍，那你过去如果没有接触到你根本不知道啊，就是说他在整个所谓的欢场，而且你不晓得说啊，比如说台北大街小巷原来都有这些地方，只是你在外面走过你也看不出来啊，所以有时候也会觉得蛮好笑，就是说因为你生活单纯所以你可能碰不到这个东西，可显然《红楼梦》的作者是懂这个的，就是他也懂得这一套贵族生活里的欢场啊，这种像薛蟠这种做生意的人，那他要去谈生意他大概也要请几个妓女摆酒，然后就玩起来。好，所以他三杯下肚不觉忘了情，就拉着这个妓女云儿的手说，你把那个提起的新样的曲子唱个给我听啊，就说你最近有什么好歌新的歌唱唱给我听听，那我吃一坛如何啊，就说你唱一个好歌我就吃一大坛的酒啊，所以这就有一点闹酒了，已经在闹酒了。那云儿听说就拿起琵琶来唱。好，你可以看到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红楼梦》里面记录清朝初年的流行歌，我们读清朝的历史怎么读也读不到，就是将来你要知道五月天今天唱过什么歌他也读不到啊，就是说你读中华民国历史也不会有这个部分，可是小说里会出来，就是你看到那个歌的时候吓一跳说哎，竟然跟我们今天歌差不多，好像内容也差不多，低俗也差不多，那到综艺节目里去唱都蛮适合的啊。 两个冤家都难丢下。好，你看到一出口就是妓女的东西，因为只有妓女会觉得这边也有一个爱她的人，那边有一个爱她的人，她不知道怎么办。啊，妓女这种歌是非常调情的啊，非常调情。那她也是出钱的大爷，你也是出钱的大爷，我在中间我怎么办？啊，就是说妓女的歌其实是当时流行歌里面的主流啊。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记挂着她，会不会觉得蛮白话的啊？就是说胡适白话文运动之前早就已经白话了，可是白话是从妓女开始的。不是从学院开始，所以白话文运动只是说学校里面开始白话文，知识分子白话文。可是我觉得民间本来就是白话啊，你这样读下去，你完完全全觉得它是白话啊。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想昨宵幽其私定在荼蘼架。大概只有荼蘼架我们今天比较少用一点啊。荼蘼是一种花，一种藤蔓植物，那它是春天最后的花，所以我们常常讲开到荼蘼春事了。那所以它要架竹架子去攀的，去攀藤，有点像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台湾的蒜藤花那一类的东西，就是攀藤啊，攀藤类的东西。想昨宵幽其私定在荼蘼架，你把荼蘼架改成麦当劳其实也都差不多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一个偷情，一个群拿。好，这个我还是要讲，这是妓女唱的歌，就非常调情的，就是一边在偷情，可是另外一个人在抓他，啊，就是他的爱人很多的意思。拿住了三曹对案，三曹对案是讲法律里面原告、被告跟这个当事人他们三曹对案啊，有的叫三曹对案，我也无回话。啊，这里面就是有点讲妓女的委屈跟妓女的为难，因为他本来就做这个行业的。所以这个男的也勾勾搭搭，那个男的也勾勾搭搭，所以常常会被抓到的时候，他就说好，三曹对案，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因为他本来就做这个行业。所以唱完以后就笑着说，你喝一坛子吧。啊，因为薛蟠说你唱得好，我就喝一坛子。那薛蟠就说不止一坛，再唱好的来。好，你可以看到很像那个酒客那种东西，就是说还不够好，那不值得喝一坛，你再唱好的来。所以宝玉就笑了。好，我们看到宝玉在这里就扮演了一个角色，觉得这样闹酒很没有意思啊。所以其实读到这里，你会觉得宝玉的身份还是不一样的，他自己对自己品味的要求，他觉得这样烂喝，然后到最后就是胡闹啊，没有什么意思。如此烂饮，易醉无味，容易醉也没有意思。他说我先喝一大海，海是一种大酒杯啊，我先喝一大海，我发一新令。所以他的意思说，我们要玩，我们行酒令。行酒令就是比较有文化的东西。我们看到明清的时候，酒令本身像陈洪寿这种大画家都画过水浒的那种人物的酒令，所以酒令其实很优雅的，就是念一首诗传酒令，然后再传到另外一个人，这样玩，那就比较其实是限制喝酒不要喝到烂醉啊，不要乱喝的意思，就是发一新令，有不遵守的人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就不准在席里面与人斟酒。那冯子英、蒋玉菡都说有道理啊，他们都赞成。那宝玉就拿起海来一气饮尽，就喝完这一海，然后说他的酒令是说要说悲愁喜乐啊，就是人生的四种情况，有悲有愁有喜有乐，那四个字都要说出女儿，就是女儿悲女儿愁，女儿为什么会哀伤，女孩子为什么会发愁，女孩子为什么高兴，女孩子为什么会快乐。那你可以看到宝玉到了欢场，他惦记的可能还是黛玉，就是因为他刚刚黛玉不理他，就他还是在想少女的这种悲愁喜乐。那注明这四个字，然后说完了以后饮门杯，就是你面前有一杯酒，把这杯酒喝完，那酒面上要唱一个新鲜十样曲子，就是现在流行的一个歌。那曲子完了以后，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就是酒席上有鸡鸭鱼肉，你就要从鸡或鸭或鱼或肉或桃子或梨子这些水果点出一个名字，念一句诗。好，你知道第一个头痛的就是薛蟠，因为薛蟠根本不读书的，所以他就不来了，他觉得 简直是整他，因为他根本不会什么东西。他说古诗或者四书或者五经成语都可以啊，就说你总要有一点文化嘛。那薛蟠没有等他说完就站起来说，我不来了，别算我，这竟是捉弄我呢。那意思说我根本没读几天书，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干嘛来玩这么深的游戏。那这个妓女就讲话了，云儿就站起来推他坐下说，怕什么，还亏你天天吃酒，难道连我也不如？他说我都不怕，我一个妓女没有读过书的我都不怕，你还怕啊？所以这里面有点讽刺，就是这种大少爷，有钱人家的大少爷，那么从来不好好读书的啊。所以他就推他就坐下了。那他说你如果现在就乱了令啊，那你就要罚十大海，就要赶出去的啊。所以大家就说不要再讲话了。宝玉就开始第一个行酒令。好，下面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唱出来的东西都是他自己的心情啊，都在表达他的心情。虽然是欢唱，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这用的是唐诗啊，唐朝说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就是一个女的她很后悔说，今天她这么孤单是因为她一直催促她丈夫要去做公侯，就是说做中将再做上将，结果派到远方去做节度使去了，就再也回不来啊！悔教夫婿觅封侯，最后封了侯以后，他身边没有人陪伴他了啊！那种女儿的寂寞。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啊，早上起来化妆觉得自己长得很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三薄啊，就是春天来了，换了薄的衣服在荡秋千。你可以看到宝玉四个都有一个情调在里面，啊，我们在这里特别看到欢场的所谓品味，啊，那个 taste 不同的那个品味。那宝玉还是一个格调比较高的一个状况，虽然在欢场，那大家听了都说有道理。那薛蟠就扬着脸摇头说不好不好，那该罚。大家说为什么该罚？薛蟠说他唱的我都不懂，怎么不该罚？就是他对蜜蜂侯大家都听不懂，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他对典故啊这种东西完全都不了解的。所以那个妓女就拧他一把说，你悄悄地想你的吧，等一下说不出来又该罚了。所以就拿着琵琶，宝玉就唱了一首歌啊，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红豆词。那大家注意一下，红豆词现在在整个的流行的这个曲调当中，有一些词句跟原来的词句有一点点不同啊，可是大致是类似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会不会发现整个在讲林黛玉？好像在岁月在时间里面永远是情的牵挂，好像永远睡不着觉，总是觉得纱窗外面都是风雨黄昏，然后新的愁跟旧的愁交叠不断啊，咽不下玉粒金团。这里不同的版本啊，我们先用的是金波啊，玉粒金波夜满喉。那么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面前这么好的菜肴，山珍海味吃不下去，因为心情不好。所以我们现在唱的就是玉粒金波，好像最好的汤、最好的菜都吃不下去。那这里用的团菜，这个其实就是纯菜，就是我们现在在春天时候杭州西湖出的纯菜。那个纯菜是古代做羹的，做羹用的啊，所以用玉粒金纯夜满喉啊，就是夜在喉里面，你这么好的菜你都吃不下去。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我们现在唱的是照不见花镜里花容瘦，把它简单化了。那菱花镜是古代女孩子戴在身边的一种小镜子啊，菱花菱形的，菱花形的，菱花镜里形容瘦，展不开眉头，压不明的经漏，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老是听到时钟滴滴答答，沙漏一直在漏，恰便丝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这整个在讲黛玉。所以你看到宝玉在欢场心里面记挂黛玉，所以他也唱的这首歌整个也在讲黛玉的一个愁怀的感觉。好，唱完以后，这是门杯，就他唱完这首歌喝的是门杯。好，杯底是大家齐声喝彩，说唱得很好。薛蟠说无板，所以就意思没意思啊，因为薛蟠听这种歌一点意思没，什么声乐他就头痛了啊，他大概要听那个比较黄色一点的歌，他觉得没板。好，然后我们看到宝玉就饮了门杯，然后 拈起一片梨，因为桌子上有梨，切好的一片一片的梨，他就夹了一片梨说，雨打梨花深闭门。那这是一首诗，这个在宋朝的李重元跟秦观的诗里都有，雨打梨花深闭门。那么这种酒令当然很难，就是你桌子上有什么菜，你拿起那个菜，你要把那个字放进那个诗里面当中去啊，要放进去，所以刚好有梨，他就拿起来说，雨打梨花深闭门，也有一个格调。那大家知道薛蟠还是照例听不懂，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好，下面就是冯子英了。那冯子英也还算一个神武将军的孩子，所以大家也读一点书，所以也还算有一个格调。可等他唱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跟宝玉差别很大。他说，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这里面当然有押韵的啊。女儿喜，投胎养了双生子，女儿乐，思向花园涛蟋蟀。好，说完了以后端起酒来就唱说，你是个可人，你是个多情，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这很像五月天的歌。你是个神仙也不灵，我说的话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才知道我疼你不疼。所以我觉得很有趣，你看到清代的初年，距离现在300年前的流行歌，我忽然觉得流行歌大概是最不容易改变的东西。就现在流行歌也常常听到这些句子啊，就是流行歌本身它有一种民间的游戏的喜乐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抓到的那个情感也是很低的。当然你可以看到宝玉那个红豆词相对讲起来真的就比较高啊，格调就比较高，可是一般人不太容易懂。可是冯子英唱这个就很容易懂啊，那个腔啊，那个感觉。好，唱完以后他就饮了门杯，然后夹起一片鸡肉说，鸡声茅店月啊，这还是蛮厉害的。我们平常夹了一块鸡还想半天哪一首诗里面有鸡，大概很难想得出来。鸡声茅店月是温庭筠的诗啊，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啊，是一对古诗。那么意思是说，你住在一个客栈里头，一个荒村野店的客栈里，然后看到月亮还没有完全落下去，可是鸡已经叫了，天要亮了啊，天要亮，有点在描绘一个景象。啊，所以他夹起那一片鸡肉以后就唱这个东西。所以我试过用这样的方法跟我的学生说，哎，我们在卡拉 OK 玩这个东西，突然被骂死了，然后被赶走这样。所以我现在也不敢想说我们的喝酒能够比较格调高一点。好，这个令完了以后就该云儿了啊。云儿是一个妓女，不要忘记过去的妓女其实是有部分的文化，因为她可能要学做歌唱曲学戏啊，所以他的文化有一个东西，他不只是说我靠肉体卖身这个东西，因为你要陪酒，你陪的过程里面，你碰到的客人可能真的就是宝玉这种客人，你要有一个文化的东西在身上。所以云儿就说，女儿悲，将来终身只靠谁。好，我们看到这里在讲他自己的身世，因为妓女常常会觉得这样混下去怎么办，那将来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好的依靠，这一辈怎么办？所以他就唱说，女儿悲，将来终身只靠谁。好，薛蟠就说，我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好，你完全看到嫖客跟妓女的关系，就是他真的就扮演好了一个嫖客的角色。那可是我在台湾有一次被人家抓到这种拿卡西，真的碰到就是这样，就是完全对话的。我忽然想到真的是薛蟠，就是那个妓女唱一句，然后旁边人就跟他搭一句的，完全一样的东西。所以你觉得那种酒色文化其实真的不太会变，大概数千年来也就是那个样子啊。男女在那个层次里他所对话的东西。好，薛蟠说，我的儿，有你薛大爷在，你怕什么。那大家说，别混他，别混他，人家在唱歌，他在那边闹来闹去的。然后云儿又说，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那妓女其实最悲惨就是那个妈，他们叫妈妈的都是那个老鸨，就是妓院的那个老鸨，就是常常要打他骂他们，那被虐待得很厉害。那薛蟠就说，前天我见了你妈，还吩咐她不叫她打你呢。那她又在那边一直在，其实她一直在插嘴，就是表示那个欢场里面的那个状况啊。所以大家感觉一下，这个作者是写那个黛玉葬花的作者， 就他可以写葬花词的时候写到这样优雅，可是现在写到这里来的时候他变了。就是《红楼梦》其实让人家佩服在这里，就这个作者本身的多面性。我刚刚提到说，也许你生活单纯，你要写小说只能写到那个圈圈，你没有办法扩大。可是《红楼梦》作者什么都碰到，啊，三教九流他全部碰到，所以这是他展露出他的酒楼文化的那一面。所以曹雪芹绝对也完全懂这个东西啊，就是嫖客跟妓女的对话。所以薛蟠说：“我前天见了你妈，还吩咐她不许不叫她打你呢。”那众人说：“你再多说话就罚酒十杯。”然后薛蟠就自己打了自己嘴巴一下，说：“没耳性，再不许说了。”好，这很活灵活性的表现出那种好色酒客的那种形态。好，云儿就继续唱完：“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萧馆弄玄所。”啊，就是讲到他自己的某些心事。说完就唱说：“豆蔻开花三月三。”好，你注意一下，这个歌是非常性的挑逗的歌，可是很妓女的歌，就是你有时候在小调里会听到他其实完全在讲性。因为豆蔻花台湾不太多啊，你到马来西亚你会看到很多豆蔻花。豆蔻花的特殊是它开的时候啊，它有一个东西把它包住，那个花不完全打开的，所以你看到所有的那个虫要去采蜜的时候就像在里面钻。所以其实它，我们有一个成语叫豆蔻年华，对不对？豆蔻年华是在讲16岁，就是少女，就是还没有结婚以前。所以其实讲的是那个花包住的那个状态啊，就是不打开的那个状态。所以他这里用豆蔻来形容说，三月三春天的时候豆蔻花开了，可是不完全打开，一个虫儿往里钻，钻了半日不得进去，爬到花上打秋千，肉耳小心肝，我不开了你怎么钻。有没有发现完全是妓女挑逗嫖客的话啊，就是叫那个嫖客叫肉啊心肝呢，说我不开你怎么钻。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酒楼文化里的东西，可是写葬花词的作者全部写下来了啊，全部在这里。所以《红楼梦》变成一个社会史，一个完整的社会史料，让你看到全面的东西。就是你将来研究台湾这个时候历史，你大概也很少资料这么完整，可是有一部书小说可能是完完整整让你看到各个行业各个层次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内容。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在这个酒楼文化里面，他没有用任何说褒贬的意思，说哪个好或不好，他只是如实呈现啊，告诉你说社会里面有这样一群人，有这样一种生活，那他就把它记录下来啊。就是说云儿唱的歌完全是云儿会唱的，这个你也很难叫薛蟠去唱啊。就是云儿本身那个他的那个感觉啊，很调情的东西。好，唱完饮了门杯，他就夹起一个桃，桌子上有桃子，他夹了一个桃，说：“桃之夭夭。”你看他没有读什么书，可是他也知道《诗经》里面有“桃之夭夭”，所以他才骂那个薛蟠说：“你怕什么？所以读了书读了半天，在读什么东西？”好，下面就该薛蟠了。这个傻大哥，那薛蟠就要说了：“女儿悲。”他说了半天就说不下去了，因为他不会押韵呢。然后他女儿悲，悲什么东西他也不晓得。冯子英说：“怎么悲啊？”那薛蟠就急得眼睛瞪得像铃铛一样，这样便说：“女儿悲。”又咳嗽了两声，那最后说：“女儿悲，嫁了个大乌龟。”这样终于押韵了啊，终于押韵。可是有没有发现这个作者真是了不起？就是我还是很难想象一个写葬花词的作者可以到这个时候这么粗俗，就他角色完全变了，他可以写到那个酒色文化里面写到这么粗俗的人，而且啼笑皆非。你也不是说他坏，就是这个人就是不学无术到这种程度啊，就说连一个诗句要连，连那个妓女连的都比他好，他就是连不出来啊。女儿悲，嫁了个大乌龟，这样那大家都笑起来了。那薛蟠笑是什么？难道我说的不是啊？嫁了一个乌龟当然是很惨的事情啊，他也很有理由啊，怎么会不伤心？所以大家都笑弯了腰，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快说，你还没有说完呢，下面怎么样？”那薛蟠又瞪了瞪眼，所以他这里用很多形容形容薛蟠的表情，就是老在那边瞪眼睛啊。所以你也会觉得这个角色在 所有改编的《红楼梦》的电影、电视都变成丑角。可是我觉得薛蟠其实不是丑角，啊，你在身边里面其实不难找到这样的人。你晚上到酒廊坐一坐，你大概都看到10个薛蟠在那里。所以其实他们有趣，就是他们是比较简单的人，就是他的欲望、情欲什么都是直接的啊，所以不用丑角或坏这个词去看他，而是说人性的那个简单。好，他就说女儿丑，说了半天又说不出来，大家说怎么愁啊，他说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这样。所以其实很为难他，你看他每个都押韵了啊，龟跟杯，愁跟猴都还押韵啊，都能够押韵，大家又哈哈大笑说该罚该罚，这句更不通了。那前面那句还可以过，那这一句更不可以，就是要筛酒。那宝玉就笑着说哎呀，只要押韵就好了。所以宝玉很宽容啊，宝玉觉得说已经为难他，他还至少押韵了。那薛蟠说你看令官都准了，那他是行令的，古代酒令一定有一个令官，所以该不该罚是由他来决定，他令官都准了，你们闹什么？所以大家听了以后就罢了。所以云儿就笑了笑了，说下两句越发难说了，我替你说吧。那薛蟠说胡说，当真我没好的了，听我说吧。所以你看到作者非常了不起，就说这个薛蟠的不学无术，这种什么大乌龟啊、大马猴啊这样粗俗，可是他下面忽然出来一个很棒的东西，所以这才是文学上高手。就是他如果一味的把薛蟠写下去，他就是丑角了。啊，那个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剧跟电影里面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那个薛蟠好讨厌，可是薛蟠在这不讨厌，因为你大家都没想到下面他两句会怎么样，他出来很棒的一些东西啊。他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拥起。你看大家吓死了，有这么美的句子，就是女儿很开心，因为刚刚结婚，然后那个花烛夜的花烛还在烧，然后早上很慵懒的从被子里起来，就是第一个新婚之夜。他讲了这么优雅的一个句子，所有人都诧异说哎呦，这句怎么这么韵啊，这么押韵，这么合于古韵的感觉，古雅的感觉。好，刚刚优雅完，他就来一句粗的话啊！我想这个粗的话我就不念了，大家自己去体会。就是他把那个男性生殖器，其实我们民间最常用的语言就这样讲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薛蟠的有趣其实是在这里，就是他的起起伏伏就在开一些玩笑，变成了一个最逗趣的角色。所以《红楼梦》里面拿掉薛蟠，其实会少掉很多东西，就他很真实的人性啊。作者直接在这里就把他的个性写出来，那我觉得写的最好真的是第三、第四，因为刚好是对比，就是你刚刚觉得这个人哎呀粗俗不可救药，他就来一个优雅的不得了；你刚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优雅，他画一下子就变成最黄色的画，他就崩一下就跑出来了。那大家听了就说该死该死啊！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酒楼文化大概还好啊，就是我觉得这些语言这些词汇。我今天在酒廊里其实听到一个晚上不知道听到几百次，可是那个时候这个东西出来还会旁边人骂说该死该死，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啊？这么讲了这么粗的一个句子出来，那就叫他说好，那该你引门杯了，要唱歌了。贾宝玉刚唱了一个红豆词，你要唱什么？那薛蟠就唱一个蚊子哼哼哼这样，大家就说这什么歌啊，从来没听过这个歌。他就说两个苍蝇嗡嗡嗡这样，大概那个时候也真的有这种歌。可是我有时候想说，如果没有这个歌的话，这个作者更了不起啊，就是他可以创造出这种歌，然后这个歌完完全全是薛蟠会唱的，就是那种不学无术到完全没有趣味，生活里面没有艺术没有美的那样的一个人啊，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大家说爸爸爸，说薛蟠说爱听不听，这是新鲜的曲，叫做哼哼韵，他还取一个名字啊，说这是最流行最新的歌，你们都没有听过，这叫哼哼韵啊，你们要如果懒怠听，我连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了。你知道他最怕就是酒底，酒底就是要你要夹一个菜然后讲一句诗，所以他没有念这个，他说好，你们不要听，那我酒底都免了，所以他就赖过去，因为他完全没有读过这些诗啊词啊这些东西，他说酒底都免了，别耽误了别人，所以就到蒋玉菡。所以蒋玉菡就唱说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 女儿喜灯花鬓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我们知道过去的戏词其实文化很高啊，就是我们今天看游园看惊梦里面词句这么优雅，所以这些戏词光是唱腔上它就有一种音韵跟文学的训练啊，所以绝对不能小看戏词，就是以他们的训练来讲，今天大概都可以放到中文研究所去了，就是他们对于曲牌词牌的那个讲究的这些东西。好，所以他唱念完这个以后，他就唱一首歌啊，可惜你天生百媚娇，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鸾凰针也着啊，看天河正高，听桥楼鼓敲，替银灯同入鸳鸯桥。其实在所有我们看到这一个在酒楼上唱的歌全部都跟情有关啊，全部都跟情有关，从红豆词开始每一个都跟情有关，可是是不同的情。这个妓女云儿唱的把情比较导向于欲，跟欲情欲的关系，那贾宝玉是纯粹把情提升出来，那么在蒋玉菡的这个歌里面情跟欲是纠缠在一起的啊，他也在讲说对一个女子的百媚娇她追求她青春年小配鸾凤针也着，就是配了一对了，然后天河正高桥楼鼓敲，桥楼鼓敲是在讲时间一直过去，替银灯同入鸳鸯桥，那把灯灭了然后一起睡到被子里去，所以那个情的暗示多一点，欲的暗示少一点，好像有一点说要睡觉了，这个部分它就停了啊，所以比云儿的又优雅，我觉得云儿的其实是很暴露的，啊，就是那个虫儿往里钻，那个是很暴露。所以他这里做几个不同的层次，好，下面就引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缘跟宿命的关系。所以他唱完了以后，就干了酒，吃了门杯，拿起一朵木池，木池花就是桂花，因为过去在酒席上会放桂花。因为桂花可以撒在酒里面，可以有桂花酒的香味的啊，就是其实这个季节台湾的桂花非常的香，就是吃汤圆也好吃酒也好就会撒那个桂花，这个桂花叫木池啊，木池。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蒋玉菡就拿起了一朵木池，就是拿起一朵桂花，说花气袭人知昼暖。好，我们看到蒋玉菡不知道，可是读者都知道袭人是谁，就这个小说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宝玉身边的丫头就是袭人。可是你看到这里面作者在讲什么，作者在讲说人的不可知的命运，就他最后娶的是袭人，可他无意间他拿起那朵花，因为桂花很香，桂花那个香味一阵一阵袭来，所以他就念出了袭人的名字出来，可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好，所以《红楼梦》当然里面有一些神秘，这些神秘在讲人的因果，讲人的因缘，就是我们自己都不可知的啊，就很多东西是注定的，就是绕了半天，最后蒋玉菡娶了袭人，可是这个时候他连袭人的面都没有见过，他连袭人的名字都没有听过，可他就拿起一朵桂花，就念出了这句诗，就是花气袭人知昼暖啊，知昼暖就念出来，所以大家就说啊，可以过了，因为他讲的对的。好，薛蟠就跳起来。好，如果不是薛蟠不会揭穿这件事情，薛蟠就闹起来说不得了不得了，该罚该罚，那就说为什么要去罚人家，他说这个席上并没有宝贝，你怎么念起宝贝来了。那蒋玉菡说，蒋玉菡就呆在那里，因为蒋玉菡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可是因为薛蟠知道袭人是宝玉的丫头，而且是宝玉身边最得力的丫头，所以他说有一个宝贝是宝玉的那个家里最得力的一个女孩子叫宝贝，她不在这里，你为什么要念她的名字，她故意再去逗这个蒋玉菡，所以蒋玉菡就呆住了，说何曾有宝贝。那薛蟠就说你还赖呢，你再念来，你再把刚才那句话念一次。那蒋玉菡就再念一次花气袭人知昼暖。那薛蟠就说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你们不信只问她，就指着宝玉。宝玉就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过去其实在这种大庭广众里面女孩子的名字其实是不适宜随便去讲出去的，可是薛蟠这样闹起来，所以他就不好意思，他就说只好讲出了，那薛大哥你该罚多少，所以薛蟠就开始说蒋玉菡你要怎么罚了。那好，所以就拿起一杯酒一饮而尽。那冯子英与蒋玉菡都不知道缘故，那云儿就说出来，云儿比较知道，所以我们看到 云儿这个妓女大概也是跟这些人常常来往啊，不然她也不会知道这些家族里面佣人她的名字叫什么东西，所以云儿就把事情给说出来。那蒋玉菡知道了以后赶快就站起身赔罪，好，因为他说他不知道，那结果讲了宝玉的丫头的袭人的名字。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的礼数啊，很多的礼数，就过去在这种大户人家当中，你随便把人家家里面女孩子的名字给念出来了，那所以他赶快站起来就赔罪。那大家就说不知者不罪，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念那句诗没有意思的啊，不知者不罪。好，所以就引发出下面宝玉出席解手，我们也不晓得他真的要上厕所还假的要上厕所，不过出席解手常常变成两个人离席要谈悄悄话。所以下面这一段戏很有趣，就是他出席解手，蒋玉菡也跟了出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男孩子好像中间想要讲一些什么话，也觉得在席上不方便讲，所以就一个说我要上厕所，另外一个也就跟出来。那么两个人就站在廊檐下啊，就是也没有去上厕所，就在走廊底下。蒋玉菡又赔不是，就说对不起，刚才不知道你们家的丫头叫袭人，冒犯了就讲了那句话。那宝玉见她妩媚温柔，好，你可以看到这种形容非常特别，就是我一直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红楼梦》里面其实讲这些小孩子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用性别的看法，所以他对一个人的喜爱、喜欢或者不喜欢，不是从性别上去着想。好，我们现在一定是第一个想性别，可是过去在这种年龄当中，你会觉得性别不明显。他第一次看到秦钟，他就闹着说我一定要跟秦钟在一起读书，不然我就不读书了。那这个其实都是小孩子气的东西啊，所以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红楼梦》里面的性别意识其实跟我们现在一般社会里的性别意识其实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作者会这么直接写他跟蒋玉菡在讲话，然后他立刻觉得蒋玉菡这是妩媚风流，那十几岁的男孩子又唱戏，而且是反串小旦，长相一定漂亮，而且动作，因为在戏台上的动作，所有的身段这些东西，眼神大概都有一种漂亮，所以宝玉就被吸引了，觉得她妩媚温柔，心中十分留恋。好，注意这些描绘都不是在讲性的东西，其实就是觉得漂亮啊，心中十分留恋，便紧紧地捏着她的手啊，叫她说闲了往我们那里去，说你有空到我们家去玩去坐坐。有没有发现她也曾经对过贾云，可是她后来就忘了，忘了一两个月都。人家每天跑到他家里，他自己跑到外面去。所以宝玉其实有时候他就觉得美好像很重要，他看到一个人很美，其实跟性别无关，就是觉得这个人好漂亮，他说你有空到我们家来，他再不让那个觉得他不喜欢的人到他家里来。好，那个就跟他说你闲了有空了就到我们家里去，还有一句话借问，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奇观的，他在哪里？如今驰名天下，我独无缘一见。你可以看到奇观这个反串唱戏的名字已经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当时的公子哥这些少爷大概在一起就在讲说最近哪一个戏班里面哪一个人唱戏唱得极好，长相极漂亮，就像我们今天说哇出来了一个什么哪一个歌手之类的，就是偶像，就是他们也有他们的偶像，而这个偶像就是奇观。所以宝玉就说你们班子里你在唱戏，你们班子，因为他只知道他叫蒋玉菡，他不知道他叫奇观，所以他就说你们班子里有一个奇观，听说唱戏唱得极好，那已经驰名天下，我独无缘一见。那蒋玉菡就笑了说就是我的小名啊。所以宝玉很高兴，觉得果然名不虚传啊，就是真的见到了啊，有幸见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手，这么美的一个戏子。宝玉听说不觉欣然叠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虚传啊。那今天初会便怎么样呢？就是说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一个什么礼物啊，所以宝玉常常身上挂一些玉什么，他还可以送人这些东西。可他就想了半天，就从袖子里取出扇子，然后把扇子上有一个玉珏啊，有一块玉，就是玉珏，就一个圆形的玉，中间有一个断掉的一个口的那个叫玉珏，就把玉珏从扇坠上解下来，然后递给奇观说：“唯物不堪，略表今日之仪。” 啊，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这个当一个见面礼，啊，就给了他一块玉。那奇观接了以后，笑着说：“无功受禄，何以克当？”啊，就是我也没有到你们家唱戏，也没有做什么，对你好的事情，我怎么可以受得起啊？就很客套的讲，他也罢，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啊，我这里有一件人家给我的一个很稀罕的东西，今天早上才绑上的。那还是簇新的，那意思说我不会把旧裤带给你啊，我是一个新的，完全是新的，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啊，亲热，注意就贴身的，因为是贴身的东西，所以他觉得我不会随便给别人的，可是他也对宝玉很好，他才觉得我要把贴身的东西给你，我聊表亲热之意。说毕撩衣啊，就把外面的袍子撩起来，将细小衣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下，小衣就是内衣，里面的内衣啊，绑内衣的一个带子，就把细小衣的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啊。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人很好玩，外面衣服穿的蛮素，里面就大红的，就很艳很艳的一条大红汗巾子。那刚才讲过，汗巾子基本上是绑在内裤上的东西。啊，它很长，有垂下来的东西，所以夏天热的时候可以用它擦汗，所以也常常每天换的这个东西，当然是很贴身的东西。可是基本上，你说它用今天来讲说，它又不完全是裤带啊，它可以同时有一点，因为可以露在衣服下摆外面，你会看到那个大红露出一点点，它也可以很漂亮。那当然，奇观会觉得这个汗巾子很特别，因为是北静王送的啊，所以他说。这条汗巾子解下来递给宝玉，他这个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供之物啊。那这当然作者假造的一个茜香国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然后有一个女国王啊，就是一个 queen 一个女王，她进贡来的东西。那这个汗巾子夏天绑在身上，肌肤生香啊，皮肤上都会有香味，不生汗渍，不会流汗。那这么宝贝的东西，他说昨日北静王给我的。好，所以这里面注意一下，北静王也牵连在内，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普通人会送给普通人的，就是你送这么贴身的东西一定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所以北静王跟奇观什么关系又牵连出来。那以后大家知道宝玉有一次被他爸爸打到快要死掉，就是因为这个裤带的事件爆发，因为忠顺王府来找人说，忠顺王府说奇观是他们包养的，怎么会在他身上发现了宝玉的汗巾子，所以就爸爸气死了，要把他打死，说你竟然在外面包养戏子这样。所以这里面牵连到好几个王，就这一条裤带。好，所以你可以写一篇文章考证裤带说啊，你就可以考证说这条裤带从谁的手上传到谁的手上去传。那所以后面还有戏跟这个裤带有关，然后最后其实大家都白忙一场，最后娶到袭人就是奇观，奇观跟那个袭人结婚了。好，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些戏子其实也是逢场作戏啊，就是他们在他们的求生的过程当中演戏，要让这些包养他们的人能够支持他们的戏班子，他也必须应酬啊，必须应酬。所以到最后他跟袭人变成了蛮安分的一对夫妻啊。所以他北静王给我的，今天才上身，才绑到身上。注意下面，若是别人，我断不肯相赠。啊，如果是别人，我一定不会送的。所以这里面当然在暗示一种特殊关系。啊，我断不肯相赠。二爷，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给我系着。啊，就我不能老抓着我的内裤，所以你把你的解下来给我。所以这是交换。所以我们现在很难理解啊，就是说，在这个过去清代的贵族生活里面，这些小孩子中间有一种奇怪的信物交换的习惯，而且很贴身的东西。啊，非常贴身的东西。那么所以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文化的某一种风气，一种习气，大概隔了一个时代以后你很难理解啊，非常难理解。所以现在的人读这一段都常常觉得不懂，说到底在干什么，这两个人站在那边要上厕所不上，在那边讲了半天话，到底在做什么啊？可是我想大家可以了解那个信物的意义，就是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他自己对于他跟一个人好的时候他要交换什么东西啊，也许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很奇怪，我们是画眉，就买一个画眉，然后 好同学说你吸两口这样子，然后再放到口袋去，看到下一个说你跟我也不错，你吸两口，就是现在想起来好恐怖哦。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忽然流行，在班上流行，大家就买一颗画眉，然后看到好的说你吸两口这样。那 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性别的感觉，说 男生女生都一样，就是只是跟你好的啊，跟你不好的你不让他碰，那你觉得那个有拉力头你就不让他碰，那跟比较好的你就让他吸两口。所以有时候觉得那个所谓人的性物观念啊非常有趣，那你隔了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去看，有时候甚至不容易理解，甚至会觉得不堪啊。就是如果今天把它翻译成说这两个小孩子13、14岁站在走廊底下在那边换裤带，你也觉得蛮奇怪的啊。可是大概可以了解到他们觉得很亲了啊，很亲，那想要做一个其实像一个仪式，有点像一个他们之间的仪式。那你可以想想，如果是兄弟们说好，我割我指头的血，你也割我指，弄在那个酒里，然后大家喝下去。我们大概在中学的时候，就班上有同学就在玩这个游戏。那他是这是他们的密码，就他们觉得兄弟之间就要这样子啊，就是滴一滴血，然后和一和，这样两个人你喝一口，我喝一口，那又另外一种信物交换。好，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注意一下，人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会有不同信物交换的。那当然比较正式，就是你有一天在婚礼场所去换那个戒指，它也是信物交换啊，只是不同的形式而已啊，不同的形式。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一段其实一般人现在都不太容易懂，因为可能会觉得跟我们现在习惯不太一样啊，所以他就叫宝玉说：“你把你那个解下来给我系着。”宝玉听说喜不自禁，赶快就接了，然后把自己的一条松花汗巾啊，一种比较淡绿色的汗巾解下来递给奇观。两个人正在那边交换裤带，然后刚刚绑好，好就有人出来了，你知道一定是薛蟠。那个薛蟠就大叫一声说：“好，我拿住了。”薛蟠就是那个坏蛋啊，就是他就在那边大概已经看了半天，看这两个人在那边换裤带了，他就跑出来说：“好，我可拿住了。”那薛蟠就跳了出来，拉着两个人说：“放着酒不吃，两个人逃袭出来干什么？快拿出来我瞧瞧。”两个人说：“没有什么啊。”薛蟠说：“哪里肯依啊？”后来还是冯子英出来才解开了，就是冯子英比较优雅，就觉得：“哎呀，人家私事你干嘛？”那薛蟠就是要把人家私事给闹起来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很有趣，就是全部在讲层次，就是冯子英刚才唱的歌就是比较委婉的，所以他的对人处事他也觉得他大概也知道这两个人在干嘛，可是他觉得不要干嘛要去点破。那薛蟠就哇就这样叫出来，就闹僵起来了。好，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又回来又喝酒，然后一直到晚上，宝玉大概有点喝醉了啊，回到花园，回到大观园，回到怡红院，宽衣吃茶啊，就把衣服换了然后喝茶。那袭人就看他扇子上的坠子没有了。好，你看到袭人每天回来都要检查他身上的东西，因为宝玉在外面干什么勾当都跟这个信物有关，所以他一定要检查啊，就看看说他身上少了什么。一看扇坠子不见了，就问他说：“你的扇坠子呢？”宝玉就说：“马上丢了。”好，宝玉当然不好意思跟他讲说认识了一个戏子，觉得她很漂亮，所以就把扇坠子给了人家。他就觉得这个好像私情啊，又不好意思跟袭人讲，他说刚才骑马那在马上掉了，把这个东西给掉了。好，如果我们就看到说这里面就把这个戏慢慢带到宝玉跟袭人在谈一个袭人不认识的男人，就是蒋玉菡，其实她的丈夫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非常委婉的在带这个宿命里的关系，就是我们讲的因果啊。袭人也不知道，蒋玉菡也不知道，两个人都没有见过面，两个人都不知道，蒋玉菡才刚刚知道袭人的名字，可是中间已经有一个因缘，好像注定了某一个因缘。好，所以睡觉的时候袭人又看到宝玉的腰里面有一条斜点似的大红汗巾子，他就觉得奇怪，出去的时候不是这个腰带，怎么回来这个内裤腰带给换了，就变成了一个大红斜点似的汗巾子。袭人就猜了八九分，那袭人年纪比宝玉大，他当然懂，他当然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了，玉不见了，然后又绑了一个大红裤带，那一定是搞了什么事情，那他当然就猜到八九了。那就说你有了好的细裤子啊，你现在有这么好的东西可以绑裤子，把我那条还我吧。好，现在我们才知道宝玉给 奇观的那个松花汗巾子原来是袭人的，所以你看到那个裤带绑了多少人啊，就是绑来绑去。所以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讲说，哎呀，其实最有趣的论文应该是写这个裤带论文，就这里面牵连多少人。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说袭人大概跟宝玉也很亲，所以袭人就把他自己的裤带绑在宝玉身上，所以宝玉就出去喝应酬去喝酒了，所以他才说好了，你有好的，你把我那条还我啊，所以我早上不是绑了我把我的裤带给你绑了，那现在我那裤带跑哪里去了，你还我。宝玉听说方想起那条汗巾原来是袭人的，不该给别人。好，所以你看乱七八糟，就是他现在才想起来，可是刚才喜不自禁他根本忘了啊，所以对方说你把裤带赶快给我，不然我的裤子要掉了，所以他也不想别的，就给了他。那现在袭人就讲出来以后，他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觉得原来那个裤带是袭人的，那么私密的东西不应该给另外一个男人，心里有点后悔，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口里说不出来，就只好笑着说我赔你一条吧。那袭人听了就点头叹道，我就知道又干这些事了。好，又干这些事了，可见大概不是一次啊。所以你会觉得这些小男孩小女孩在外面的生活勾当大概也透露出来，那袭人就有一点感叹，因为袭人也不能在外面管他，那就觉得老是牵挂这个男孩子，可这个男孩在外面又老是东惹西惹的这样的状况。他说你干这些事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些混账人去。好，所以这里面当然还是有一点委屈，就是说一个女孩子会把裤带给一个男孩子，当然觉得说她认定这个人是她的，结果这个男孩子又随意的就把她裤带又给了别人，她当然就觉得很难，说那些人是什么人呢、啊？那些混账人啊，就是你外面结交那些乱七八糟的人竟然把我的裤带就给了他们。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袭人心里面这个委屈啊，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啊，就说怎么心里面也不打算就做这些事。那再想要说几句想要骂他，可袭人本身是厚道的，袭人疼宝玉是没有什么理由的这种疼啊，就是像母亲像姐姐，所以骂一骂他就不忍，因为他觉得宝玉喝醉了酒，如果再骂一骂随便又吐酒了，所以他又难过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袭人的对宝玉的爱其实像妈妈跟姐姐，所以总是包容跟担待的，所以他就不追究了。那想要再说几句又恐怄上他的酒来，少不得也睡了啊，就自己也就去睡了，那一个晚上都没有讲话。那到了第二天天明醒过来以后，宝玉就笑着说你夜里失了道也不晓得，你瞧瞧裤子上。就袭人低头一看，只见昨天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大概半夜，大家知道喝了酒以后半夜常常会醒过来啊，而且会很清醒，然后袭人反而睡得很沉。所以宝玉醒过来以后大概想起刚才的事有点不好意思，就把那个大红的汗巾子就绑到袭人身上。所以这里面错来错去，就是后来发现说袭人注定就是要跟蒋玉菡在一起，所以是他们两个的汗巾子交换，所以中间经过北静王，经过宝玉，经过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过场啊。所以你会发现说也许人生有一个因果，很多其实都是过客，可是有一个归宿，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啊？所以这里面袭人从来没想到，因为他认定他一辈子就是跟宝玉的啊，没想到这个汗巾子就绑在他自己的腰里。所以宝玉就笑他说你半夜失了道啊，就说你碰到小偷了你都不晓得，你看看你的裤子。所以袭人就低头一看，只见昨天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呢，就知道是宝玉夜间换了，连忙一头解下来说我不稀罕。好，你可以看到袭人还是觉得说什么男人的东西又绑在我的腰子上，他就有点生气了，就觉得你把我的那个裤带子给了别人，这下又把别人裤带绑在我身上，那说不稀罕这个东西，趁早拿去了。那宝玉见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那袭人无法。你可以看到宝玉每一次一撒娇一撒赖一劝他，袭人就没办法了，只好又绑上了。好，这个黛玉很少会做这种事情，黛玉很决绝，可袭人的爱是像母亲跟姐姐的，所以她到最后总是委曲求全，她又绑上，又把那个带子绑上，可是这里面就注定了一个后来的因果啊，就等到最后她嫁给蒋玉菡的时候，忽然发现哎，怎么这个带子是她的啊？两个人身上的带子就是对方的东西，好像就已经注定了。好，以后宝玉就出去了， 那袭人又把它解下来丢在一个空箱子里，自己又换了一条细针。那宝玉也没有再去理论这件事，就问起昨天有没有什么事情。那袭人就说二奶奶打发人叫了红玉去了，啊，就是王熙凤不是要用这个丫头吗，觉得红玉做事很利落很能干，所以就把她叫去了。那本来是要等你来的，那我想没什么要紧，我就做了主打发她去了，啊，就说袭人自己说我做主了，就你可以去了，就到就从宝玉的房里拨到王熙凤那边，啊，等于是跳槽了，打发她去了。那宝玉就说啊，很是，我已经知道了，不必等我罢了啊，因为王熙凤已经跟他交代过。所以袭人又说，昨天贵妃就是贾元春，那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120两银子，那命令说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3天的平安轿，啊，就是坐轿，台湾现在也有坐轿，就是搭祭坛，然后来谢神，来祈福啊，来祈福。所以这个贵妃在皇宫里面拿了120两银子，说到清虚观这个道观去做3天的平安轿。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下面一回，你可以看到贾母带了所有林林总总的人到清虚观去坐轿看戏那一场戏啊。所以从这里就点出来，那唱戏献供啊，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好，你看到季节啊，芒种过了，快到端午了，就芒种是春夏之交，端午就到了夏天的正中央了，所以现在已经到端午。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其实你要注意看它的时候，这么大的一个长篇小说，其实有一个节日的感觉一直在发展，它是跟着季节在走的。好，就是我们看到林黛玉的爸爸去世，林黛玉到江南回来是下雪，然后是冬天，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到春天，到芒种，然后到端午。所以到端午，这个贵妃娘娘要赐所有的礼物，就送给大家所有的礼物，所以那个礼物就送出来。那端午节的节礼也赏了，说着就命令小丫头把昨天赐给宝玉的东西拿出来。好，宝玉就看到底他的姐姐送他什么东西。上面有上等宫扇两柄，啊，宫里做的扇子，两把扇子，有红麝香珠二串，啊，就是那个麝香，红麝香做的珠串，就是手上戴的珠串有两串，啊，凤尾螺二端，这些螺是最薄的一种纱，就夏天做衣服的，做衣服穿，上面会有很多团花科丝的东西，可是很透亮的，透明的，叫做螺，凤尾螺二端。芙蓉钿一领，芙蓉钿，钿是一种最细的竹子编出来的席子，啊，可以卷起来的钿。那用粉红的花色去染，所以是夏天睡的一种东西，因为睡了以后很凉快啊，就是只有夏天用这个钿席啊，芙蓉钿。那宝玉看了以后喜不自胜，就他得到了一些礼物，他就问别人是不是也都是这些东西。好，你看到宝玉有一个心事，就是他拿到礼物了，他常常会问别人是不是也有这些东西，因为他其实真正关心是黛玉有没有拿到这些东西，是不是跟他一样。好，所以袭人就说老太太比你的多一个香如意啊，因为老太太是最重要的角色，所以贾元春给祖母的东西多了一个玉的如意，一个玛瑙的枕头，夏天睡的玛瑙枕，你有没有发现全部是夏天的东西，就玛瑙做的枕头。那太太老爷就是贾政王夫人姨太太多一个香如意，那你的就是宝玉的东西跟宝姑娘的一样，可是林姑娘跟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就是林黛玉还有迎春探春袭春只有扇子跟蜀珠，没有红麝香串，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宝玉就有点心里觉得怪怪的，因为他觉得为什么送的礼物他跟宝钗一样，然后跟黛玉不一样，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应该跟黛玉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是第一次暗示，可能从贾家的元春已经觉得 宝玉应该跟宝钗在一起。当然现在很多的考证论文是说，贾家后来觉得他们家世会败，那么家世会败其实最需要的是经济，那么薛家是最有钱的，那林黛玉是一个孤女，根本没有无权无势，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势力的关系。那么甚至有人认为说，从贾元春这个在皇宫里面的人，他太知道贾家以后会出事，所以他觉得这个出事之后能够让贾家复兴的其实只有薛家，因为薛家是负责整个皇家的钱，就是中央银行总裁，所以应该要跟这样的人接近的。那另外就是连史太君连贾母最后其实都赞同宝玉跟宝钗在一起，好，所以我们就逐渐看到这个小说在透露出宝玉跟黛玉的爱情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阻碍，很多的阻碍出来。可是宝玉其实是不太开心的啊，就是当他发现说怎么他的东西跟宝钗一样的时候，他非常的不开心。那宝玉听了笑着说，这是怎么缘故，怎么林姑娘的倒跟我不一样，倒是宝姐姐的跟我一样。好，你看到他已经有点怀疑了，他觉得奇怪，怎么会把他跟宝钗放在一起啊？那别是传错了吧，他说是不是弄错了。那袭人就说，昨天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写着签子的，就宫里面太监送出来是非常严格的，就每一个东西送给谁上面都有签子，怎么会错啊？怎么说错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我去拿了来的，老太太说了明天叫你五更天进去谢恩呢，啊，到皇宫里去谢谢娘娘送的东西。那宝玉说自然要走一趟，说着就叫紫萧来拿了这个到林姑娘那里去，就说是昨天我得的，爱什么留下什么。好，所以你看到他马上就觉得林黛玉会不高兴，因为他拿的东西跟宝钗一样，而且多一样东西，那林黛玉少一样，所以他就说赶快把我的这四样东西都送给林黛玉，他喜欢什么就留下什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还是心都在黛玉身上啊，那希望他没有受委屈，希望他不会觉得受到委屈了，所以拿了去。那过一会儿回来说，林姑娘说了昨天也拿到了，也已经有赏了，那二爷留着吧，啊，说他都不要，啊，留着吧。所以宝玉听了以后就命人收下了。那刚洗了脸出来，他就要往贾母那里去请安，只见林黛玉顶头来了，啊，刚好碰到，宝玉就上去笑着说，我的东西叫你捡，你怎么不捡呢？那林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啊，本来有一点气宝玉的，现在也不气了，他一下就好了。那只顾今日的事了，就说我没有这么大的福尽寿，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好，你可以看到林黛玉当然多心，她当然知道送的礼过来宝钗跟宝玉是一样的，因为一直传说金锁要配玉，所以金玉良缘，所以她就一直心里面有一个疙瘩，说她没有玉，那他不过是草木之人。那这个草木之人有一点很自卑的说，我不过就是那种很贱的这种野草一样。可是刚好讲对，因为林黛玉本来就是天上的祥祝草啊，所以我们讲的金玉良缘，草木之盟。那宝玉听他提了金玉两个字，不觉心动疑猜，就说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的，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入人身。好，所以他又发誓了，就是说你不要再讲那个什么金啊玉的，我就是不相信这个东西。那其实宝玉表白得很清楚，就说我如果有这个想头，天诛地灭，万事不得人生。那黛玉听他就便知道他心里动了疑，就赶快笑着说，好没意思，白白的说什么事，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那宝玉说，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事。那林黛玉说，你也不用说事，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那宝玉说，你是多心啊。林黛玉就说，昨天宝丫头不替你圆谎，为什么问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么样了啊，就又扯到了昨天说谎的这个事情。那正说着，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两个人就走开了。那宝钗分明看见，只装看不见，低着头过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会儿，然后又到贾母这边来。那下面我们就看到宝钗手上戴了那个贵妃给她的红色串，然后宝玉就想看，宝玉说你要不要脱下来给我看， 那宝钗刚好有一点胖，所以那个红色串那个手串戴在身上有一点拿不下来，退不下来。那夏天很热，宝玉就看她的手雪白的膀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大红的那个红麝香的串子，然后上面那个皮肤的那个晶莹滑润，哦，他就觉得真是美死了。好，你看到真的是黛玉讲说来了一个姐姐又把妹妹忘了。可是我们看到这里面最有趣的一点是，他看呆了以后，他里面讲了说比林黛玉更另有一种妩媚风流，不觉呆了啊。他觉得宝钗不比黛玉丑啊，就是这么妩媚风流，那宝钗就退不下来。可是宝玉的想法最有趣的是，大家看到有一段，他说这个手膀这个膀子如果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偏长在她身上，正是很没福得摸。好，你有没有感觉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男孩子的想法，就是说因为他还是觉得他将来会跟黛玉在一起，那如果跟黛玉在一起，那么这个手这么漂亮的手将来他是可以摸一摸的，那可惜这个没长在黛玉身上，所以大概连摸的福分都没有。那我们就觉得这句话到底，如果说一个好，比如说我们说有个男的跟他太太讲说，哇，那个人手背好漂亮，如果长在你身上我还可以摸一摸，可长在身上我就不能摸，这个太太到底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因为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情感，就是说一个是美，可另外一个说它长在你身上我才觉得是很好，可是没有长在我就没福了。好，其实这里面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可是《红楼梦》里面常常写到这种有趣的矛盾。有时候我们不细读的时候，你觉得哎，宝玉怎么一下又喜欢宝钗了，可是他其实有这个矛盾，他认定的还是黛玉，所以他在那边看呆了，看呆了以后黛玉就在那边笑了啊，就站在门口在那边笑，说我看到一个呆燕在那边，然后他就用手帕一打，就打在那个宝玉的眼睛，那其实就把他惊醒了。可是我们看到宝玉是看到美的东西他会发呆的，而这个美本身其实是一个完全单纯的对美的眷恋。好，所以这些事件我们看到在28回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怎么样去串这个蒋玉菡的部分跟袭人的部分，然后怎么样又带出贵妃娘娘送出来的礼物，去暗示宝钗在这里面变成宝玉跟黛玉的一个间隔，使他们的感情里面出现了一个裂痕的东西。那下一次我们会到29回就看到他们要到庙里去祭庙，那发生过更明显，讲两个字，一个福一个情，啊，享福人福身还倒福，痴情女情深欲真情，就讲人生的最重要的两个重点，一个是福一个是情，啊，所以我们30回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福跟情的部分跟大家再做细一点的解读。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谢谢大家。